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知名的旅美画家邓祖礼先生，欢迎邓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简单介绍一下邓祖礼先生。邓祖礼先生呢，是1962年1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他毕业于广东省政法学院，现在是美国华盛顿州美中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的会长，也是华盛顿州中国统一促进会的副会长，他是华盛顿州中华美术家协会的前会长，也是美国西雅图乐雅斋美术公司的东主啊。那么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邓祖礼老师。那么邓老师，您是最开始是学法律的，那么后来怎么会就是一生都在从事绘画还有书法这方面的艺术创作呢？
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小学的时候吧，那时候刚好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比较乱，因为那时候家里呢就离博物馆很近，那时候我爸也在那个地委工作，所以说社会很乱，然后就叫我们小朋友没事就跑博物馆那里，刚好博物馆那里很多艺术家他们都在从事那个创作，所以说就递支笔啊递张纸，小朋友你要来画一张吧，就这样从小就是就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然后呢就对艺术产生一种很浓厚的一种兴趣吧，就是小时候就是这样。
那您那个现在在书画方面都是堪称大师，那么您在这个过从小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从事过一些就是拜过那个一些大师做你的老师？
我是没有受过那个美术学院的教育的，但是呢从小呢就是有很多岭南派的大师都有指点一下，但是呢就没有说专门就去跟他们作为的入室弟子在学习的，但是自己的学艺的整个历程呢就是以自学为主。
这很了不起啊。那我们知道您就是人生当中有很多辉煌的时刻，那么我们知道在特别是2008年胡锦涛主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您的画作就亲自就是赠送给那个胡锦涛主席啊，那么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
是这样的，在海外我们华人看到我们的祖国日夜的昌盛，刚好又逢那个我们的胡锦涛主席访美，整个社区整个美国社会都很轰动，整个华人社区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候在这种气氛下呢我就有一个很冲动的感觉，所以说我就要画一张类似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一张这样的画，所以说我当时就画了那个祖国昌盛壮山河，以黄河为背景的一个这样的画，刚好呢那时候就是华人社区要有一个礼物送给国家领导人，后来就选了这一张画，就这个过程。
那您向他送了这幅画之后，华盛顿邮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等中外媒体都做了报道啊，那就后来您也上了就是西雅图的电视台啊，他们也专门来对您做专访是吗？
是的，然后事后还有那个西雅图邮报啊都 专门到我画廊对我进行了一个专访了，还有那个美国电视台 King Five 啊，2008年奥运的时候也来我的画廊作为专访，就是这样。
嗯，真是太棒了。那么在2008年奥运的时候，你也创作了很多的国画啊。那么后来呢，也2009年的时候也应邀回国参加60周年的国庆大典的观礼啊。当时这个六十大庆这个是什么样的盛况？能跟我们描绘一下？
哎，
您登上天安门了吗？
对呀，太感动了。那时候名额又不多，这是国家定好的名额，就西雅图，我跟方伟霞还有几个老侨领，我们就代表西雅图去参加那个60周年建国那个大庆的一个这样的活动，很感动。国家给了那么高的荣誉给我们，也是体现对国家对那个海外华侨的一种关心了。看到那个整个国庆的活动的那个阅兵啊，包括那个方阵啊，很感动。看到国家那么强大，我们在海外，我们的腰板都站得很直了。现在，
所以呢，2009年的时候呢，华盛顿州的金郡的那个执行长叫朗森士啊，他也签署了一个公告，就是把2009年的2月28日列为邓卓烈日啊，那么一个人来命名一天，这个是本身应该是很少见的，而且这是一位华人，很可能是这个金郡这个这个郡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一个华人的名字列为这一个日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誉啊。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呢，来西雅图也很长时间，我是89年来的，然后呢，到了那个2009年的时候，一直都在西雅图从事很多个社区啊，包括慈善啊，包括艺术文化方面的工作，都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呢，那个Ken County就给了一个很高的荣誉给我们，就给了我，就是邓卓烈日。但是我自己感觉到，这是美国社会对我们华人对美国的贡献的一个肯定。这不，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荣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海外那些华侨的一种荣耀了，也是对我们的那个中华文化的一种肯定。
真的很了不起啊。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西雅图的华人是不是特别是新来的华人朋友是不是听说过那个我们这里有一名知名的画家，他叫邓卓烈啊。那么邓老师就1989年是吗，来到1989年来到了美国，然后到这边已经有将近三十年不到一点啊，就是但是呢，就是邓老师他不仅仅在华人社区在国内非常的有名，在美国西雅图这边主流社会也非常的有名，包括很多主流的媒体，西雅图时报，King Five电视台也做过多次的专题的报道啊。那其实我相信一句话叫梅花香自苦寒来啊，您到西雅图到美国近三十年能够取得现在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应该不是叫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是吧。那您刚来的时候是有没有经历过很多的那个艰辛作为一个艺术家？
不仅仅是艺术家吧，反正就是做一个华侨，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国度，面对的困难非常非常多。尤其在我们 那个时候过来，那个国家还不是说特别强的时候，人家那个西方社会对我们那种华人那个看法，我们的地位没有今天那么高，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美国的打拼都是，我经常说的是打出一条血路来的，每一步都有血的。所以说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的国度，最主要的就是要适者生存嘛，要适合，要了解人家的文化，了解人家的生活习惯，了解人家的价值观，你才能开始很好的起步了。所以说每一步都是慢慢的走过来的，尤其像我们今天在海外是从事文化工作的，那就更有点难，因为文化总是有排他性嘛，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说也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
对，
以前也开过餐馆啊，也做过一些小生意啊，但是呢，不管我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一直对那个艺术那种追求和执着都没有放弃过，所以说这将近三十年都坚持下来了吧。另外呢，那个我们来到西方呢也有个好处，就是吸收了很多，我们的眼界阔了，看了很多西方的艺术，又结合我们民族的艺术，所以说今天就走出一条中西合璧的一个这样的新路来。
您到美国之后，过了多少时间您的作品才被那个美国这个地方接受，或者说您有作品被买家买走？
开始呢还是以传统为主，小打小闹吧，因为那时候呢我还有别的工作，所以说那个买画就不是说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吧，到了2007年开始。那时候已经基本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又有好的经纪人，所以说那时候就在克伦那几个比较高档的画廊都有跟我们有合同，一直都有买卖我们的画，后来又很多博物馆啊又邀请我们去展览美国几个博物馆，所以说作品就慢慢就让西方人认识了，而且我的东西有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技法在里边，可能作品里边也有他们的一些技法和文化的东西，所以说他们欣赏起来呢，他们容易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他们的同感的东西吧。
所以您传承的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就是文化，就是中国国画也好，山水啊，或者虫鸟啊，然后这样的国画。但是呢您到了美国之后又吸取了西方这个文化的营养，是吧？所以可以说是中西结合的这个作品，
是这样的。然后呢中国画近一两百年来走的就是两条路，一条就是从传统里边挖掘一些新的素材，走这一条路，另一种呢就是借鉴国外的西洋画的一些技法或者一些创作理念，然后再结合中国画创作的一条这样的路子。刚好我们是在国内受教育的，然后来到美国以后呢又西方的很多文化冲击，我们就是在这种冲击下看又要保存我们民族的那种哲学思想和那些绘画文化的精髓，又可以借鉴一些西方的技法来推动我们的那个传统精神，这是我今天那个作品主要体现的东西。
就是我手头呢有一本那个邓老师的作品集的那个，就是作品的那个摄影那个集集的一本书啊。那么我看到邓老师画了很多的鱼啊，那但是这些鱼呢画的真的栩栩如生，嗯，比我可以说是比那个拍的都要好看。那我不知道邓老师您能够画出这么漂亮这么生动的鱼，是经常观察吗？还是
是这样的？然后呢每个画家呢都是要有一个文化的切入点，
嗯，
因为中国的绘画它不是仅仅在表现绘画语言，它是在画五千年的文化，
嗯。
然后呢鱼鲤鱼这个题材呢是中国画的一个永恒的题材的，
嗯，
从古到今有关鲤鱼的那个典故啊文化啊包括习俗都很多很多，所以说我当时就是选这个鲤鱼作为文化那个切入点来表现，
嗯，
但是表现的形式呢我是借鉴了中国历朝历代画鱼的表现的方法，反正我就是原则上就是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人家走过的路我们在学习，但是不能够再走人家走过的路，所以说我在探索新路的时候呢也碰到很多问题，所以说后来我就借鉴了油画一些水彩画西洋的画的一些技术手段，
嗯，
来表现我们中国那个鲤鱼那个画鱼这种特点，然后文化含义呢就是通过鱼来表现一种民族的精神，一种民族团结向上的一种这样的精神来。
哦，只知道鲤鱼跳龙门呢说明会比较富贵，那么年年有余就比较吉祥，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的，然后因为那个由鱼有关的题材呢，
嗯，
都是很吉祥的，
嗯，
是吧？那个鱼跃龙门，一步登天，是吧？
嗯，
讲唐朝的李世民，是吧？
嗯，
然后呢，凡是和鱼加进来的一句话都是很吉祥的，比方鱼加竹子啊，就平安有余。鱼加牡丹就富贵有余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题材呢是很深入民心的，
嗯，
所以说我选入这个很古老的题材，但是呢表现形式一定要不同的表现手法。
嗯，还有您画的很多国画，比如说山水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鸟啊蜻蜓啊这样，还有荷花呀这些，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又是您自己创作，有自己的那个灵感在里面。
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画的学习方法呢，都是以临摹为主的。
嗯。
从古到今，很多名师，包括齐白石啊、吴昌硕啊、潘天寿啊、李可染等等近代的啊那些名家的画，我们小时候都在临摹和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你就要消化理解，
嗯，
要把学到的东西重新组合再出来，这样呢才是自己的东西的。但是呢我们从创作新作品这些里边呢隐隐约约还能体现出我们那些传统文化这些底蕴在这里，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目的。
你还有很多那个书法还有篆刻啊，那么书法好像有的字都是看起来是像甲骨文似的，那么这些要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名师指导，全是自己学，又能够写的这样大师这个级别的话，确实很不容易。这个是怎么来的？
学书法呢，是这样的，因为呢历朝历代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很丰富的那个文化遗产， 在书法里面，就各种各样的字体啊，各个时期那些碑帖啊都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小时候就选那个碑帖来学习的时候呢，它非常重要的。我就比较喜欢那些厚重的那些碑帖，比方说是那个张骞碑啊、散氏盆啊、郝大王碑啊、川宝子啊这一类的，比较厚重的。然后中国画呢很讲那个笔墨呢，这个笔呢不是毛笔的意思，就是书法的意思。所以说呢中国画的创作和那个书法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经常讲的书画同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学什么样的书法，你的绘画就是什么样的线条。所以说那个小时候我们都很注重那个书法方面的训练。另外那个篆刻呢，它是集书法、绘画、雕塑之一身的一个这样的独立的艺术的。所以说因为我在绘画书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说我学起那个篆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一点点，就是这样了。互相之间又有促进的作用。
但你也自己也写不少诗是吗？
对，写诗呢
也
是不
是、
对，写诗这几年都一直在学习写诗和填词。但呢不敢不说自己是诗人，越写诗不是为了诗人才写诗，是为了一种研制吧，是对这张画的一种看法，只不过是用那个诗或者词这种形式来抒发我的一些感情吧，就这样。
真的很了不起啊。那么我们先进一下准点报时，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Seattle and KVRQ 94.9 HD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李居，西雅图的知名 华裔画家邓竹烈先生啊。那么我们非常有幸请到邓老师啊。那么邓老师呢，2008年的时候是他自己的画作，作为西雅图这边的，就是华侨，作为相当于是国礼也好，是亲自送给那个到访的胡锦涛主席的那个作品啊。那么他也受邀到就是2009年的时候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的庆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那么邓老师在西雅图这个主流社区也是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也受到 King Five 还有西雅图时报等主要媒体的专访啊。那么其实邓老师在西雅图华人社区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如果你没有在西雅图待了十多年，没有听说过邓老师的名字的话，可能您可能真的是错过了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有一件事情有没有印象，就是2012年8月15日的时候，香港有一些人为了保钓，所以呢开了一艘船叫做启风二号船，它全体人员成功登上了钓鱼岛啊。那么当时呢身在美国的邓竹烈老师呢非常的感动，所以呢他创作了一首诗，我现在念一下这首诗的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啊。第一段它叫军国主义野心存，大地神州欲拼并吞，伪寇悍然作义士，大河无耻辱华尊。那么最后一段呢是全球保钓扬天下，勇士精神撼世伦，万众一心疆土保，中华儿女壮国魂。那么这首诗本身呢，它是为了配合他自己创作的一幅画，然后呢邓老师亲自把这首诗作为书法的那个配图啊，就是画在这个画的两侧。那么这幅画现在即将要收录到那个一个中国的什么博物馆，对吧？
中国华侨博物馆。
中国华侨博物馆。这幅画非常的气势磅礴，就是整个画的90%的画面就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天空跟那个海啊，就好像是融在一起了。但是呢就是下半部分就是有这个保钓义士这些船啊，在那个波涛汹涌的这个大海当中，就是向那个钓鱼岛靠近这个场面啊，
登岛，
然后岛上还有那个插上五星红旗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壮阔的一个时刻。那么邓老师，您能讲一讲您创作这幅画的一些背景吗？
这张画呢很冲动，当时一看到这个新闻呢，我马上就铺开一张纸，我就知道应该怎么画了，然后呢就把那个蓝天白云，整个大海和那个天放得很阔，然后呢旁边有个钓鱼岛，然后就画了几个中国人，有一艘船，然后就勇登岛，把国旗竖起来那种场面。因为呢在艺术处理的时候呢，就有意把那个天空放大，让那个勇士有一种朗朗乾坤那种凌云壮志那种感觉。不需要，有时候艺术处理不需要把人物画得很大，反而呢这张画你觉得这个人物画得很小，但是呢你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物很大。又用那个大的天来衬托那个人的了，所以说这张画呢很冲动，一下就画好了，用一天时间就画好，很大，这张画是6尺整纸的，所以说因为呢自己对这个事件呢很有感觉，我从小也是在父母的教育下，我爸爸也是军人的，我自己也是军人， 79年的时候也那个自卫反击战，我们也去了云南，所以说对国家那个领土那个统一完整这方面的那个感情还是有的。所以说创作这句创作这幅画的时候，那个一下就很冲动，一下就画出来了，是这种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后来那个星岛日报啊等等很多侨报啊还有西城时报啊等等很多报纸都专门登了这张画和那首诗。
对，这真的非常感人啊。那么这充分能够体现出那个邓老师的爱国情怀啊。那么邓老师呢，不仅仅自己勤于创作那个书画，自己呢在有空的时间呢还在热心的为社区服务。那么这个内在的原因也就是他的这个爱国情怀啊。那么现在邓老师呢，他是华州美中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的会长，也是华州中国统一促进会的副会长啊。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的华人的听众朋友有几个不知道，在就是中国城有一个中华门这个牌楼的啊。那么当您走过这个牌楼，你看高高大大的，又有龙，然后又有这个中华门这几个字啊，就是非常的传统，你到了这个地方就知道到了中国城了。但是建这个牌楼就是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但是而且这个建牌楼这个过程离不开一个最非常核心的一位人物，这就是坐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演播室直播室的那个邓卓立老师啊。那么邓老师，您为那个我们就是中国城，为我们中国的同胞树立这个中华门这个牌楼，做出了可以说是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您能跟我们回顾一下吗？
那个牌楼那个建设呢，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分子参加了。然后呢因为呢整个牌楼从第一天筹款到最后落成剪彩，整个过程我都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这里边有那个佟礼敖啦、陈求昌啊、李文辉啊、方伟霞，还有雷光运啊等等等等很多侨领和那个传统侨社。经过一年多的筹款，还有那个其他那些基督公司啊等等，还有各传统侨社那些各个社团的那些捐款，在那么多华侨出钱出力的前提下，我们就把这个牌楼给盖起来了。所以说整个牌楼呢其实也是体现出我们整个西雅图一次的华人大团结的一种象征。在那么困难的前提下，做了那么多年都做不成，我们这一代人能把它做成了，真的那个心里是一种不同的感觉了。因为今天每每走过那个牌楼的时候，看看这个牌楼，总是有一种使命感，好像经过了100多年的华侨的打拼都没盖成，我们这代人就把它盖成了，是整个西雅图华侨的一种团结的力量的最后体现的。
所以很多华侨就是不管他是来自哪里，都纷纷的捐款，是吗？
是的。方方面面，以老侨为主，新侨也有，不同工作的、不同性质的，反正有些旅游的，他经过我的店，他也说：“哎呀，听说你们西雅图盖牌楼啊，哎，我也捐点款。”所以说这里边很多故事，你要说一个月都说不完。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有些人捐了钱， 他说你不要写我的名，但是呢我们要做账啊，要记录，我不能不写名字的，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最后还是把他们的名字都留下来，也经过很多报纸都把这些各个捐款的那些华侨啊都把他们的名字留在历史上上面了。
你们为西雅图的华人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个这个西雅图这个华人史，这是这是一个里程碑啊，可以说是。那就是您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就是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就是社区的工作啊。那么特别是去年习主席访问美国，把西雅图作为首站的就是进行访问的时候，您也和其他侨领一起就是做了很多欢迎习主席的工作，是吗？
是的，因为在习主席访问之前呢，胡锦涛主席也来过西雅图访问，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上次的经验了，这一次呢也基本上也是延续上次那个做法，只是有点不一样，在领事馆啊等等各个社团侨领的支持下，也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因为我是负责人之一，也参加了那个里边的一些领导的开会，最后那个中央有关单位对我们西雅图的评价就是说打95分，他说在习主席访问那么多国家这个活动华侨这一部分的那个组织啊等等那个工作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城市。
这个不容易啊，
是我们整个西雅图华侨的共同的努力的成果吧。
恭喜啊。那您现在就是每年要创作多少画呢？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社区的服务啊，社区活动之外，您的主业还是在创作您的绘画作品，还有书法，还有篆刻作品，是吗？
是的，我从那个2001年我就把那些以前做生意啊开餐馆这些事情都不做了，然后呢就全心投入艺术方面的创作，所以说我就开了那个乐尔斋画廊，这几年呢一直都在全国每个城市的一个巡回展吧，每年就在一个城市办一个大的画展，就是每年都要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会相应的跟为这个城市创作一批反映这个城市风貌的作品。另外呢我是在华盛顿州居住的一个居民，所以说每次在大陆展览，我也会把华盛顿州啊美国一些风光的那些作品也带回去给我们祖国的人民一起来欣赏美国的这个美丽的风光，所以说就希望在那个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那您现在每年要创作多少幅作品？
大概100幅左右。
哎呀，那这些作品那个灵感都是怎么来的？
平时我会有针对性的去写生的，或者去感受了。你打比方，我要到这个城市去展览，我会到这个城市里边住一个多月，去写生啊，对这个城市的人们呢、自然风光啊，做个详细的了解，然后回来再开始创作，这样。
那有一些巨幅的话，比如说有几米的长宽，那么这样一幅画要花多久时间？
一般啊，有时候我画过很大的二三十米大的一张画的，这些都要关起门来画1-2个月以上。
哎呦，不得了啊。
哎呀，有时候创作就是要耐得寂寞才行。
嗯，那你以后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就是在艺术创作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目标？
因为呢，艺术这东西呢，永远是没有尽头的，
没有尽头的啊。
反正呢，我每一个画家每个时期都要对自己的作品有个反思啊。
嗯，
反正就是要努力在学习，不断的在画画，不断的在提高自己，就是这样。好像以前那些光环，我觉得放在前面会耀眼，
嗯，
令得自己可能看不清楚前面的路。我觉得那些光环放在后面，作为一种动力，可能会更好了。
是的，嗯，那您的现在主要是自己就是创作，然后通过经纪人，也通过各种画展，能够把自己的画能够在全世界各地能够
销售
出去，是吧？让更多的人知道您的作品。
嗯哼，是，基本上是这种形式了，跟画廊签约啊，经纪人在运作啊，这是一种文化产业了。
嗯，那您就是除了得到那个金骏的那个邓卓烈日这样的荣誉之外，有没有在那个国际比赛当中也得到那个您的作品也得到认可？
有，曾经在西雅图那个 CAMO 那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文化艺术节，
嗯，
我曾经在那里获过绘画组的第一名，后来又获得那个整个艺术节的那个总冠军了。
嗯，
也不容易，因为第一次中国人获奖，以后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中国人获奖。
是是是，
因为呢，中国人在一个别的国土上面打拼自己的文化，真不容易。
那您在社区活动方面也是也是一直在为我们西雅图华人做贡献啊。那么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心愿？
是这样的，
嗯，
我们每个华人在海外打拼是很不容易的，整个华侨史就是一个血泪史。我作为不敢说是老华侨吧，我作为也来美国将近30年吧，自己所见所闻，我深有体会，我们华人在海外吧，一定要团结。
嗯，
我们的团结就是我们的胜利，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更要团结。所以说，在全世界每个大城市都有中国城，这就是我们老一辈的华侨，通过他们的辛辛苦苦或者通过流血打拼出来的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现代的新侨真的要很多关心中国城，中国城就是一个体现中华侨在海外团结的一种象征的。所以说我的心愿就是大家我们多关心中国城，多爱护中国城，我们多团结，我们一定胜利的。
嗯，那现在可能新侨比如说很多都是那个工程师，然后呢可能不一定像老乔那样能够经常参加活动，只是自己家里能够过好就行了。那么您对这样的新桥有没有什么建议？
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是吧？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才是吧。
嗯，
但是呢，一个人在海外打拼，我们也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新桥他们在海外打拼呢，他们觉得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可能可以打出一片天地，但是呢，一旦这因为在美国在海外有时候会经常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那些种族歧视的事情的，那时候呢真的就需要中国城来支持他们了。
嗯，
以前有很多很多例子，就是留学生让别人打死啦，或者留学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啊， 最后都是发动船桥抗议的，基本上都是以每个城市的中国城来发起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过来人吧，我就觉得不管我们在海外个人打拼也好，或者用什么方式生活也好，我们一定要团结，我们一定要关心我们的那个华侨的一些社团，因为这些社团就是代表我们那个团结的一种象征，只要我们拧在一起，我们才有力量。
嗯，讲得真的太好了。那么邓老师呢，那个作品啊也是题材非常的广泛，而且每一幅几乎每一幅都是精品啊，就是从钓鱼岛这个就是香港的这些爱国人士登上钓鱼岛这样大的题材，到那个就是鱼跃龙门啊，还有鹤啊，然后山水啊，这样题材非常广泛，但是那个画都非常的精美啊。然后我想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您的画有兴趣的话，在有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见到您的画，然后或者说可以买到您的画？
我现在呢自己有个工作室是在中国城，叫做乐雅斋邓氏工作室，这里边就我自己的作品在展示的。另外我每年在美国或者国内一些城市一些博物馆，我都会举办我的画展的。另外有时候那个上那个酷狗也可以跟踪到我那个一些艺术活动的情况。
有一些也有一些可能怀才不遇的那个艺术家或者说艺术爱好者，他们有可能也是像您刚到美国初期的那种情况，虽然他非常爱好艺术，但是迫于生活他有可能去做跟艺术不相关的事情，包括甚至是体力工作啊或者什么。那么您对这样的艺术爱好者有没有什么建议？
是这样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吧？当艺术家呢是真不容易的，基本上每个艺术家他没成名之前呢，他都是要从事两份工作或者三份工作以上的，因为呢他要解决他的生活，包括他的家庭生活，另外呢他又要对那个艺术的那个追求他也不放弃，所以说他从事别的工作回来还要创作，真不容易。当艺术家啊，我们要给他敬个礼的。然后呢，一个艺术家，关键是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然后呢，沉住气，做好学问。你的作品呢，是好的话，是有分量的话，你不怕怀才不遇的。这个世界嘛，肯定会把你找出来的。
所以还是要坚持啊，不放弃自己的梦想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坚持。
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华人，他们也想为华人的社区做些工作，那么现在的中华门这个牌楼已经由你们上一辈的那个老乔也是非常的团结能够建起来了，但是新一代的这些移民也好，然后新侨也好，如果想要给这个华人社区做工作的话，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这几年也看到很多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呢华侨总是一代一代的，我看到很多新一代的华侨来，他们有些也有很博大的胸怀，他们都一直在组织不同的社团，其实说白了也是华人在抱团嘛。对不对？不一定说那个老侨他们才是在抱团，新侨也在抱团，他们也组织了很多不同的学会啊，或者联谊会啊，或者同乡会，这些就是一种 看到一种新的东西在产生。
嗯，
其实就是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其实还是延续华人在海外要团结这种特点。这个因为我们不团结我们没法生存下去的，一旦有事真的就靠我们是团结的，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家的国度的。
是的，所以华人在海外一定要团结啊。嗯，这也是那个邓老师这么多年在美国打拼的一个一个经验啊，或者说也是多年的一个心得，是吧？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生存嘛，必须团结。
嗯，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请到旅美著名的旅美画家邓卓立先生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邓老师您还有什么话要给我们的听众说的？
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希望我们在海外的华侨一定要团结，团结就是胜利。
嗯，
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也感谢邓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邓老师的作品感兴趣，那么欢迎您在 Google 或者 Bing 上面输入他的中文名字邓卓列啊，作是作品的作，列是周游列国的列啊，那么邓是邓小平的邓。那么如果您还想知道邓老师所做的其他事情，那么欢迎您到西雅图中国城中华门的牌楼下面停留合个影，那是我们离不开包括邓卓立老师这些前辈给我们所做的所立的丰碑啊。那我们谢谢邓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谢谢。
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4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